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起的人已经抓住了幸福的尾巴，请问您抓到了吗？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二，3月10号，早上7:31。谢谢你再一次收听线上今天，我是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没有抓住幸福的尾巴，但是我打开门迎接幸福进来。
对，我们也打开门欢迎你进来，欢迎你在第五空间跟我们留言，或者有什么代祷事项呢，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的。
是，那首先呢，在这里欢迎一位呢在第五空间出现的新朋友，叫西曼，这是一个圣经人物啊，立位人。西曼欢迎您。那还有呢，看到了赵继哲弟兄呢也冒泡一早告诉我们一项感恩的事，然后另外一项代祷的事，因为呢我们对不起，你看
好
这个就是文慧要告诉大家的，春天呢、春天到了，所以文慧的这个喉咙沙哑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了，请大家多多包容啊，多让我说一点话，我的喉咙嗓子清了就可以
自然会开了。
对，那这个记者呢，第一件感恩的事就是之前我们为他呢去看医生，那医生能够开具证明，就是他的身体问题，我们为此祷告。现在呢，这个证明开下来了，我们感恩。但是另外一件代祷的事情就是记者要拿到这个证明之后，跟领导谈能不能换岗，就是有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继续的祷告，求主一路引导开路。那这是文慧刚才呢在第五空间看到的。
希望呢他能够呢如他想象的能够呢有一个很好的上班时间呢，也能够舒缓他的腰疼的情况啊。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除了会有教会年历灵修，那还有就是呢罗文辉大哥的专栏父亲心，这个是昨天已经开播了，我们有说过特别的介绍，这是罗文辉大哥在生病期间，他仍然坚持每个星期有一天的早上回来电台呢录制这个专栏，可以说我不想用这个词汇来表达，但是真的是他的遗作，所以我们想过了，还是觉得应该跟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分享。那么这个父亲心呢，这一季的主题呢就是从中国文化去看中国人的父子观，或者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折射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是的。那么今天罗大哥的声道呢，我们会听到一个主题叫缺席的父亲。也许你听到这个名字，您马上就有共同感。对啊，我觉得我的父亲从小都是缺席的，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跟父亲的关系有点疏远呢？那么待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栏目啊。
是的，那昨天我们就提到了开学呢有一些新的措施，我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老师呢西边小路也上第五空间说他现在开学
吵闹啊，
哇，电脑连线也不行啦，哇，现在可以想象西边小路安抚这个班上小学生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开学之后呢为学生也为老师祷告，那我们就要说说了现在的学生怎么样呢？今天要来谈谈呢学生，我觉得不止学生吧，
我觉得我们多少也会犯这个症。
对，叫文化失语症。
你患病了吗？
对， 这个究竟什么是文化失语症呢？我们会来谈谈。然后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箴言书十五章一节的解释。那最后当然就是我们一起呢，手忘了时间了，对不起，文慧的声音还是有点沙哑，所以呢讲话的时候呢就有点犹疑啊。那欢迎您将这个代祷事情呢告诉我们，我们会彼此守望的。
请问这个春天您吃过春饯吗？
春饯
啊，好优雅的名字。
茶吗？
不是，不是
喝茶吗？
不是，今天要给您带来一个讨好型人格的水果。
哦，什么水果呢？
刚才说
它的名字那么美啊，
它的本名叫春饯，那实际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看一下资料啊，爬爬柑。
爬爬柑，我告诉你呢，其实这个名字呢前阵子还上了热搜啊。
真的啊？
因为网友们为它到底叫什么名字还吵起来呢。
哦，
到底是你刚才说的
爬爬柑
还是爬爬柑？
哦，
还是爬爬柑。
一般来讲呢，这个字呢它有两个音，一个是爬，一个是爬。
嗯，爬。
对，那如果我们说干的话呢，一般是爬爬干。嗯，那它的名字叫春饯，为什么呢？
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晚熟柑橘当中的明星品种啊。
哦，
之所以也叫春饯呢，是因为它在迎春之际成熟，寓意非常的美好。
哇，
非常的美丽的春天才会大规模成熟上市的。
嗯，我喜欢这个名字春饯。嗯，好有春天的味道。
它的外观跟它这个春天的名字不太搭。
对，我看过，因为我在超市看过爬爬柑，没想到它叫春饯啊，它真的不太好看。
嗯，
啊，就是有点粗糙，
但是它有内涵。
哦，好吧，长得粗糙，但是
有内涵，
有丰富的内涵。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觉得，看的时候呢，我个人是因为看了，我觉得它的外表普普通通，我就不太想买。但是看那个外表就知道它很容易呢，
很好剥。
对了。那我就有点担心它里头的那个果肉呢，可能这个水分不是很多啊。
嗯，引起我的兴趣，今天晚上看看超市有没有这个春饯呢。
爬爬，
对，买来尝尝也好的。
嗯，
因为呢有人说摸起那个果皮特别有一种软趴趴的感觉。
对呀，
所以呢为什么说它是这个春天很讨人喜欢的水果之一了？
迅速剥皮。
嗯，
吃完还不脏手，所以是讨好型水果。
对的，不止好吃，研究发现呢这个爬爬柑还有益情绪的健康的。
哦，有益情绪健康，
舒缓一下情绪的问题啊。嗯，
对，因为呢这项研究已经在英国的一份期刊呢，啊，叫微生物组上面呢发表了，就说呢经常食用柑橘类，所以不是只有爬爬柑，
橙子都行。
对，有助于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研究人员就发现了柑橘摄入和肠道内一种名为普拉梭菌的有益菌呢，是有相关的。也就是说你柑橘类的水果摄入越多，这个所谓的普拉梭菌有益菌呢它就会呈正向的发展。
嗯，
那当然呢，这个有益菌多一点，你的肠胃呢特别是肠道那个健康情况也会改善的。
嗯，所以我们知道呢这种菌呢今天长知识了，它跟忧郁风险成负相关的。
嗯，你想想看嘛，肠胃好可能你整个情绪也好了。
哇，心情好很多了。
对，
这个就很懂了。
是，我相信呢有一些便秘的人应该都会懂，或者是吃了不消化的人呢应该会懂的。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爬爬柑，多吃一点，还有原来它有个好美的名字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七灵修，选择黑暗或光明。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
今天的经文劝勉信徒要做光明正确的事情。首先，第八节指出信徒生命经历的两个光景。第一个光景是信徒昔日呢是暧昧的，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呢是信徒从前是黑暗的，不是指信徒落在黑暗之中，而是说信徒以往就是黑暗的，这是极其可怕的形容，我们就是黑暗。第二个光景是信徒今天是光明的，经文直接翻译呢是信徒现在就是光明。作者补充了一点，不是信徒自己有能力成为光明，我们有能力成为光明呢，乃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黑暗与光明，我们的选择使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当我们选择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光明，行事为人也应该像光明的儿女。第九节指出，我们是光明，我们就应该结出好的果子。这与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所说的圣灵果子互相对应。我们要好好的在世上成为光明，就要有智慧去分辨对错，做出正确的选择。圣经为我们指明了原则和方向，我们也要了解什么是天父所喜悦的事。当回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情况，我们必须仔细了解，小心判断，才能够做出讨主喜悦的决定。查验不是纯粹头脑上的认知，更加包括了实践和应用。用中国人的说法呢，就是我们要知行合一。从第十一节开始，作者解说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光明或者是黑暗的，总会被光显露出来。黑暗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益处的，信徒一方面不应该参与，另一方面呢，要把它揭发出来，让人知道明白。最后，经文所引用的话，并不是直接的是旧约中某一节经文，可能呢是综合了不同的经文，例如以赛亚书60:1等等。主要呢想提醒信徒不要再沉睡，要醒起，像复活一样，因为耶稣基督要光照信徒，使我们脱离黑暗。纪念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日子快到了，他愿意由光明进入黑暗的世代，为要拯救我们这些无法自救的罪人。今天我应该要深刻了解主的心意，分辨各项的事情，做出正确的选择，行出光明儿女的样式。我们在主里就是光，我们不再是黑暗。笔者昔日工作环境要求合规，当时人事部指出，所有人所做的一切，如果是可以放在太阳之下，就没有问题，我们就算是合规了。 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日光之下，公诸于世吗？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五章十节。
欲苦七灵修，选择黑暗或光明。作者陈友良，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在坚持等候中，以喜乐的心迎接美好的将来。
生死在于你，
收取在于你，
用我为你的尊贵起一生为你成为主。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早上7:50，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3月10号星期二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非常开心，因为可以跟大伙儿呢及时的互动，看到了第五空间大家纷纷的冒泡，我发现每次我们讲吃的，大家兴致高昂啊。那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呢代导事项，比较要关心的就是呢，阿琴刚冒泡说为他们家祷告，昨天晚上写论文没睡，是你没睡还是你们家的孩子在写论文呢？
是的，请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写论文呢？
嗯，
那无论如何努力努力，加油加油，写论文真的很困难的。
是。
另外我们也见到清风笑呢，他说请为默默祷告，因为今天早上起床呢就不太舒服了。
哎呀，开学了，默默呢
有压力吗？
对，可能有压力了啊。那刚才呢我们灵修是以弗所书5:8-14，主题是选择黑暗又或者是光明呢？
嗯，是的，以赛亚书5一开始是一首诗歌来的，葡萄园诗歌结束以后呢，就呈现了一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既可怕但是又描绘得很生动的图画，特别是最后一节经文是4节，这个阴间突然被拟人化成一只好像永远都不会满足，张口就吞灭一切的怪兽。一些曾经的骄傲啊、奢靡、荒唐、狂欢的群众呢，都要被死亡跟审判吞噬的。与他们以房接房、以地连地那种吞拼土地的贪婪，顿时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最终那些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被阴间给吞灭。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很多人现在也是的，每天都在行不公不义的事。
嗯，
譬如剥削穷人的权益啊。只顾着积累你自己的财富，那么以色列人也是那样的，南国北国都是一样的，从上到下他们是集体背叛神的，真正敬畏神的人很少，人数也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拒绝留心神的作为，这些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驱逐，神要从他们身上收回所有的保护，所有的祝福。那么今天的主题很好，到底你是选择黑暗还是光明呢？选择权在我们手上，问题在于你要走哪一条路呢？但是每一条路都有它要付上的代价，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无知，不要因为不认识神，让自己走向灭亡。所以今天的经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见到劝慰子说，今天灵修的内容呢，跟与神同行的内容是很相似的。
是，
那么太好，连续2次可以灵修读神的话语啊。
嗯，也就是说呢，这个可能呢，大家的感动都是一致的。
嗯，
与神同行的作者以及我们灵修这个教会年历灵修的作者都同样的感动。那积极面就是我们要做选择。消极面就是我们要逃避，因为人的欲望很容易呢被激发出来。
是，
怎么样激发呢？攀比咯。
嗯，
你跟别人比较，他有我没有，哇，你那个欲望就好像那个泉水一样的涌出来了。所以呢，谢谢大树今天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给我们心灵维生素，特别提到一年有4季。人也有不同的活法，
嗯，
所以呢，不要跟别人比较，在不同的季节里，我们享受那个季节，就像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水果，我们吃当季的水果是最幸福的，没有比较就容易知足，而知足也让我们容易有感恩的心。好了，现在呢是早上的7:53，我们来听罗文辉大哥的栏目了。
中国文化中的父亲是严父慈母，是为父之道，而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是温柔的眷佑者，是主动的和解者。
这两种父爱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相遇？
对照传统与信仰的父亲形象，带你修复与肉身父亲的关系，也更深经历天父的爱。
在文化里遇见父亲，
父亲心，
中国文化篇。
父亲的遗憾2。父亲的缺席究竟对子女有什么影响呢？在中国社会，父亲为了赚钱养家，甚至涉洋过海是非常平常的事儿。 所谓男儿志在四方，并没有人觉得有问题啊。在穷困的生活下，两餐不饱，还讲什么理想教育？这样看来，父亲离家缺席不过是不得已的做法。现在一般人基本上不必因为生活问题而离乡别井了，加上社会结构由大家庭走向核心家庭，那么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呢，就显得更重要了。中国传统妇女都非常能干，照顾一家大小之外呢，以前还要下田耕种干活，现在还要在公司开会策划。现在社会离婚日渐普遍，很多母亲要独挑大梁，母兼父职。但是母亲就算怎么能干呢，也不能替代父亲的角色。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看，男偏阳刚，女偏阴柔，男性的世界是赋予动力、创造和刺激的，女性的世界是柔和、安详而温馨。母亲呢，会为孩子讲公主王子浪漫动人的故事，会哼小调，会把孩子打扮得整齐漂亮。母亲细腻体贴，但是只有母亲照顾的孩子性格偏于依赖，将来呢可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世界的认识也是片面的。父亲呢更能培育孩子的自信和动力，刚柔并济，才能培养出不偏不倚的理想的性格。在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里面，父亲呢要带孩子到森林去看外面的世界，只有父亲有这样的胆量和见识，才能保护孩子的安全。是的，没有看见在花市当中孩子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兴高采烈地去看这个缤纷世界吗？又或者爸爸会把孩子抛到高高的，然后又把孩子安全地接到手上，这种带点刺激性的玩意儿，妈妈不会跟孩子玩的，其他人也不敢跟孩子玩。真的，只有爸爸可以带孩子到一个富有动力而新奇的世界，引发孩子的冒险精神，但是呢，又叫孩子有信心，他有足够的保护的能力，让孩子可以继续前进。虽然爸爸不是最完美，但是他总是孩子心中的第一个英雄，安全的避难所和拯救。在中国文化里，父亲跟子女之间可能不是很亲密，但是呢，父亲在家庭中还是不能缺少的。在中国文字里面，母亲这个母字呢，是一个象形文字，像母亲乳养一个孩子。而父亲这个父字呢，是在说文解字里面是这么说的：举也，家长衰教者，从幼举杖。幼也就是手的意思。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父亲是规矩，他右手举杖，尊奉着一定的法度，对子女进行教诫教育。所以呢，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啊，母亲的职责比较重养育，而父亲的职责呢是比较重训诲教导，提示子女立身处世行事为人的道理。那今天呢，心理学更细致地分析到父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影响。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孩子的心智发展迅速，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好奇心，开始做有系统条理的认识。他们的认知范围呢，不限于知识，而且呢，要去了解人生生活的实况，寻索自己的身份角色，编织自己的梦想等等。听听少年的心底梦，他们不但要父母去聆听，而且呢，更需要一位导师和学习的典范，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将来的挑战。女儿可以在跟父亲相处中学习怎样健康的与男性相处，父亲的认定和赞美可以使他充满自信， 更能发展他的女性特质。儿子在与父亲的相处当中呢，可以学习怎样去面对困难和挑战。如果在这个阶段中父亲缺席的话呢，他们就会终身去寻找父亲的影子，或者以老师、上司去代替。这样父亲的缺席对孩子的成长形成不少负面的影响，他们不但失去了关爱者，还失去了规范者、保护者和精神的导师，甚至呢会形成不少性格上的缺陷呢。父亲的缺席将会是父亲和子女的遗憾。默想，父亲是我的关爱者、保护者、规范者、精神的导师或其他。思想你跟父亲的关系，你会用什么词语去形容呢？地上的父有时候会缺席，但是天上的父却永远不会缺席的。他一直与我们同行，他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他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导师，他指教我们走智慧的路，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
孔子说，为父之道，圣经讲，天父之爱。文化与信仰如何解读父亲的心意呢？
从圣经、神学、灵修、中国文化四个主题带你反思父爱，靠近天父，
探索父心，从这里开始。
3月9日起，线上今天带你走进父亲的怀抱里。
父亲心，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6年3月10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0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今天有优雅的小燕老师，还有春天老师呢嗓子出问题的文慧。哎，我说了半个小时的话了，现在嗓子应该比较轻了啊。刚才我们听了轮回大哥的父亲心，特别讲到呢父亲的遗憾，其中一个就是缺席，没有办法陪伴孩子成长。我相信呢90%以上的父亲吧，不是每一位，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父亲都希望陪伴孩子成长。无奈呢生活逼人，有些父亲可能要外出打工，有些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各样的原因，可能就算在家里也没有那个精力，没有那个时间好好的关注孩子。所以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在父亲缺席之下成长的孩子啊。
我再加一点，绝大多数的父亲呢是不懂得表达他对你的爱的，但是他可能用行动来表达，比如偷偷塞点钱给你呀，或者偷偷买点东西然后放在桌上。以前我爸爸就是那样的，什么也不说，但是早上起来你就突然见到一个什么食物啊，或者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放在桌上，他什么也不说，你自己拿吧。沉默的爱
是，所以我们说父爱像一座高山，就是呢很壮实，但是它就是沉默的，
对
啊，像一座山就在那里，那等着我们去亲近啊。你想山会来救你吗？当然是你去爬山啦，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新闻话题，或者是线下啊，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事情。昨天我们就分享啊，新学期有一些新措施，譬如说呢让孩子们午睡更舒服，学校呢需要配套可以展开躺姿的椅子。
哎，文慧老师，我也要，
哎，
请给我一张。
我给你你也没用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办公室的那个位置
有限，
你所属的位置有限。
对啊，
昨天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抗议了啊。
对对对，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刚才说这个话题呢不光只是出现在年轻人身上，我觉得成年人或者经常刷手机的人，在网络世界待久的人都会有那种情况的，就是文化失语症。
好，现在考大家啊，您知道这几个词汇的意思吗？YYDS 这是用英文的字母来表达的、YYDS， 但是你想汉语拼音，
这个简单，这已经好多年的梗，就是永远的神。
哎呀，在表达一些惊讶的事情， YYDS 哎呀，但是现在还有了什么绝了啊，绝了，或者是点。好了，再来一个破防了，这个大家知道吧？
这个也是好多年了，但我忘了。
那就是真的破防了吗？就是有一些事情让你
破我的防卫，心理防卫的。
对，就是我真是受不住了，或者是
对对对受伤了，
我大受刺激了，破防了，
破防了哈。
对，还有绷不住，
这个就从字面上就明白了，忍不住，控制不住了。
对了，包的包的，包子的包，包的包的。
我们刚刚偷偷的搜了一下，到底包的包的，
难道是去包饺子吗？
包饺子就是肯定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对，包在我身上一定搞定的。
嗯，包的包的。
那么另外这个呢，真的不要学，听过就算了，就是糖丸了。
这个糖呢是唐朝的糖。
嗯，
那你会想到什么呢？糖丸呢，我以为是吃完糖了，结果呢它是真的很贬义。我真的像小韵老师说的，建议大家就不要学了。
好，对，不要学了，我跳过去了哈。
嗯，
另外一个就是闹麻了。
嗯，闹麻了。嗯，大家就应该从字面可以知道，就是真是闹到你都麻痹了，
就差不多得了吧，
哎，
就停止了要，
我都已经不知如何反应了啊。
嗯，
那这些呢，可以说是网络的热梗词吧。那现在年轻人好喜欢用啊，而且我也觉得在网络上用这个还挺有趣的。
嗯，
你不需要长篇大论，
对，
你就回一个什么绷不住啊，
我觉得也能够
破防啦，多就好了。
对，融入到那个氛围里头啊，跟大家突然混熟了那种感觉。
对，但是问题来了，哎，我们用多了这些热梗词，我们就可能不太会用成语。
嗯，
我们谚语也不懂，歇后语也把握不住，这种呢倾向就会越来越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一般的语言或者是文字来精准的表达自己当下的情绪，或者是一些事情，可能连事情都说不明白，只能够用这些网络热梗来模糊表达，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被称为文化失语症。
是的，
这个语当然就是语文的语啦。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吧。根据中国语言学研究表明呢，中国的青少年群体的主动词汇量呢正在下降的。那个数字是多少呢？每年 2.3% 的速度不断的递减。在年轻人的沟通过程当中呢，表情包就取代了文字的表述，万能梗基本上呢覆盖了所有的具体描述的。有的时候呢，譬如你跟年轻人说一大堆话，他们可能只会回复一个字，点，
就是典范的点。
对，
点，你讲的对，点，
再配上一个熊猫头的表情。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熊猫头啊？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跟你说，我上个星期就跟我们电台目前最年轻的年轻人就调侃他，我说你是话题终结者啊。
哦，
人家说了一大堆话，你就说是好。
对，我们这位呢零零后的的确是这样的啊，很多年轻人呢 啊就是这样表达，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他年轻嘛，他活在网络时代嘛，却忽略了年轻人精准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正在慢慢变弱。其实刚才小燕老师也提醒了，不是只有年轻人了，可能你和我，因为我们在网络世界蹦跶久了，我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文化失语症哦。我们呢沟通的时候是互相的抛热梗，不停的刷表情包，有没有呢？有没
有
呢？
有的，我要举手承认呢，可能我有的时候也是话题终结者。那么我们通常呢对这个世界的评价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简单粗暴。你没办法再去思考复杂的问题啊，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也成了互相抛热梗，不停的刷表情包呢。
对，
那怎么沟通下去呢？有误解难道发几个表情包就能够解决吗？
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没办法呢精准的表达，那不但是精准表达自己，可能对事物的精准表达也弱了。那么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些热梗啊或者是表情包，不是黑就是白。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呢也失去了精准度，或者是对复杂的事情用简单化来表达的时候，就失去了对复杂事物的一个判断分析。
对，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是的，我见到罗以琳在第五空间说，他说现在青少年的聊天记录就算给我看 也看不懂。
哎，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高考作文好多的热那个什么网络
梗啊？
对，然后表情包啊。
对，你现在拿个聊天记录，可能让我看等于猜灯谜啊。
有的
什么意思呢？
我有一次跟我的小侄女就是在联系社交平台在热聊，我发现她有一些词汇我不懂，
嗯，
还不一定是网络热梗。
她让你猜。
他不是，他习惯用那些词汇了，
对对，
而是我看了好像每个字我都看得懂，
嗯，
但是他组合起来什么意思呢？
哇，好像我们看圣经的每个字都懂，但是混沌在一起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就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了。哎，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开始已经有这种文化失语症，
嗯，
那么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属灵的失语症呢？
有可能啊。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表情包热梗继续可以用，
嗯，
因为它是拿来添加趣味的，你看我们笑得多开心，
或者是帮助我们表达的。
是的，但如果有误会，有真正要沟通的事情，还是需要讲出来。
是，同样的跟上帝也是如此，就算我们言语词汇都已经很稀少，不知如何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跟我们的天父说清楚的。
哎，爷爷，你看泥土裂开了，嫩绿的芽顶着土钻出来了。
你看它小小的却是这么坚强啊。
嗯，是不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
是啊，上帝的时间永远是最合适的。嫩芽要面对风吹日晒，那，就像我们人生也有困难的时候啊。
嗯，
但是盼望就是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成长，就好像这粽子一样啊。
爷爷，那我要每天都看着他，和他一起祷告，等他长成大树。
啊，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接受啊，看见神的作为。20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
在成长中持守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的金句是箴言书15:1，我们要来查考，不仅背诵还要来查考，因着查考我们就更加的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我们也更加的认识神，这样呢我们在神面前就不会有属灵失语症了，
嗯，
因为我们越加认识神，我们就越知道如何跟神呢来交流互动的。好，回到箴言书15:1，那箴言15多次强调言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参考2:4:7:14:23，当争吵和愤怒使气氛非常紧张时，每一句话都会影响情绪和事情的发展。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呢？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对了，那吕正中的译本就说，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伤人的话语能够激起愤怒，
嗯，
这节经文就教导在冲突当中呢，言语的能力啊，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选择温和的语言能够止息纷争，而粗暴的话语就会使情况恶化的。
嗯，我们不如来了解一下原文的字义好吗？
好，
先来了了解经文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词汇。柔和它有纤细的、柔软的意思， 那么暴力就是有伤害、痛苦的意思，那么最后触动就是有冒出、发芽的意思。
哇，这个好形象啊，冒出、发芽。所以呢，言语暴力原文就是单数的，所以应该翻译为一句伤人的言语。
嗯，
只要一句伤人的言语就能够使人爆发怒气，好像种子发芽一样。
哇，
多么可怕，
就一句话已经能够触动那么怒气啊。
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精读本总结这节经文好吗？
嗯，
回答柔和指的是温和、冷静、有耐心的回应啊。
嗯，使怒消退呢，是指能够平息对方的愤怒和怒气。
嗯，第三个言语暴力了，就是指刺耳的、粗暴的、具有攻击性的语言。
最后呢，触动怒气呢，就是指会挑起加剧愤怒和争端的。
嗯，言语呢其实能够非常的温柔的，但掉过台也可以非常的暴力的。
嗯，
所以我们说一句伤害的话呢就会触动人的怒气，因此呢你要留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呢都是相当重要的。求主帮助呢我们能够善用哇身体上最小的器官，但是也是最伤人的舌头。
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在发怒的时候你会怎样控制自己不冲动发言，以至于情况更加的恶劣呢？
莲花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还有第五空间所有听众朋友们，问候你们平安喜乐。
早上好，莲花，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感冒了，没事吧？
嗯，有些感冒。
你知道这一周我特别想念你，我突然想到第五空间好像好久没看到莲花的脚踪了，我就很想念你，很想念你。没想到今天
就打电话过来。
对了，莲花今天打电话进来，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几天不见我们了，特别想念我们，想念大伙儿，所以打电话来？
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挂念我，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比如敏敏啊，还有方强弟兄、荣华弟兄。
嗯，
就感觉天冷了，他们怎么样？也会想起陆英飞照顾家人的那种感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呢，我们听到莲花的热线，他的一个录音档案，那么我就看到小静问，哎，莲花干啥去了？文慧记得昨天早上还是昨天下午的直播时段呢，莲花有冒泡一会儿。那其实莲花呢，我们真的也要常常纪念他，因为他照顾他的家人，他的嫂子生病了，所以呢他可能只能听节目，没办法上来冒泡，所以告诉大家，请大家也纪念。
嗯，是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崎岖不平、充满各种挑战、考验的路途上，经历你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特别今天早上为了一群莘莘学子，可以在新学期继续读书，可以接受学科知识，有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还有与人相处沟通的培养，来感恩。愿主帮助这群的孩子们有愉快的校园生活，帮助他们殷勤学习，不会让他们有过多的压力。主啊，求你舒缓他们因为新学期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今天早上呢，我们特别纪念到默默，因为早上起来呢，他就觉得不舒服，头晕恶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呢，以致到身体出现一些状况，求主医治他，让他今天在家里能够好好的休息。我们也纪念到阿琴的儿子，也是一位很努力读书的孩子，他昨天一晚都没睡觉，因为要赶论文，要交功课。主啊，求你赐给他智慧，让他在做功课的时候呢，能享受这个过程，虽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有学习的机会呢，也是值得感恩的。愿主能够好好的使用他，让他能够呢好好发挥，让他呢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经历到神你的爱啊。主啊，愿每一位学生的生命都得蒙祝福，都能够经历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受到伤害、受到委屈的永凤。主啊，求你亲自抹去姊妹的眼泪，抚摸她破碎的心灵，也愿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保护姊妹不要再受到无理过分的对待。主啊，求你禁止、停止所有暴力的行为，赐给她从你而来的平安，让她可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她免受肉体、精神上的折磨。主啊，求你慈爱的双手抚摸她，也看见姊妹的苦情。主也求你看顾每一位生病的家人朋友，我们为到记者他的身体来祷告，他的腰伤的情况，主啊，求你挪去他的疼痛，让他的情况能够舒缓。但是我们今天早上也知道，他因为吃药了，所以身体有些副作用，就经常拉肚子不舒服，可能这个也会大大的影响他的情绪，也影响他出门时候那种紧张的感觉。主啊，求你垂听祷告，求你帮助他舒缓他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呢，他拿到这个诊断证明以后呢，能够跟领导协商，能够呢换一个岗位，能够呢舒缓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让他有空间去慢慢的康复。我们也纪念到很多还有很多生病的家人朋友啊，主啊，求你一一的保守。我们将所有的家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包括莲花，知道她要照顾她生病的嫂子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照顾着她的心灵也需要被关怀的。主啊，我们纪念到白熊，因为她现在心头也是有点紧张的，因为她面对未知的体检检查报告，心中难免忐忑不安。主啊，求你保守她的心思意念，愿你那超越环境的平静安稳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被忧愁所困，能够安然地等候你的到来，深信了你的恩典够用。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遇见慈爱的主。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今天的和平的和平。
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就让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哦，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纪念有需要的肢体，有任何的需要呢，随时透过第五空间或者是我们的电邮短信来告诉我们。那也欢迎您呢，像刚强今天告诉文慧的，把自己的见证呢邮给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工作。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